好，我们今天要看的信息题目是得着的喜乐。我们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三章的七到十六节。腓立比书三章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我们所听的大部分的信息呢，绝大部分都在教导我们要如何的舍己，如何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如何的抛弃一切，如何的牺牲自己，就是这一类的所谓的舍己，要付出，要失去的信息。就好像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说，我们如何在失去，愿意失去这些东西当中，仍然能够经历到喜乐。这大部分的信息，大部分都是这些。可是我们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什么是得着的喜乐。可是我们要了解，我们所说的得着呢，不是一般的人心目中所了解的那种属于世界的，属于金钱的，属于物质上的得着。我们所说的得着是属于灵的，属灵的，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得着。这个得着一得到的话，就永不失去，其余物质上的得着会失去的。那这几年来呢，非常令人感到遗憾的，就是在基督徒的当中呢，甚至一些非基督徒都非常的喜欢听一些基督教的信息，这种信息呢，充斥了基督教的讲台、网络，就是电视上的那些的电视传道人，或者是基督教的书房，那这一些就是所谓的成功的福音 prosperity 的 gospel。 这一些传讲成功福音的电视上那些传道人啊，真的是跟随他的人是太多了，因为这种福音带给人非常舒服的感觉，是讨合人所心意的，投人所喜好的。可是这种福音呢，只能带给人一种暂时的假象。这种福音最后呢，它不只是会让那些人对自己失望，因为他想说，为什么我听了这么多的福音，这么多的成功的这些道理，我还是一事无成，他就对自己失望了。他甚至对神失望，说，神啊，你怎么这么不信实，那个牧师明明说我捐100块给教会，神你会10倍的还给我，结果没有，我对神失望了。最后导致了什么呢？ 他抛弃了他的信仰。所以当我们面对这种所谓的成功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传讲这些信息它的背后完全是建立在他的神学思想上，也就是他们有一个叫思想叫做成功神学，叫 prosperity theology。 神学观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多多少少要抓到圣经后面的一个神学的观念。所以改革中的早期的那个传道人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是要是成为一个神学家，虽然你不是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你必须要有点点神学的这种观念，否则呢，一些异教邪风，一些 fake news 呢，就会把你给吸引走了。那有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就是有怎么样的神学观或者是神学思想呢，就会带出怎么样的福音的信息。然后这样子的福音信息呢，圣经的信息呢，讲到的信息，不断的从这个牧师的口中喂养这些基督徒呢，最后就产生怎么样的基督徒。可是这一种传讲成功福音的传道人，他将一个基督徒他事业的成功和他在物质上的得着呢连在一起，就这个基督徒的成功是根据他的房子多大，根据他的银行存款，根据他的事业，根据他的等等等物质的得着连在一起。如果这个人银行存款不够多，他是失败的基督徒，他们就把成功跟物质上的收获得着画一个等号。他们认为物质上得着越多的基督徒就是越成功的基督徒，他们认为物质上得着越多的基督徒就是蒙神祝福的基督徒，神因为祝福他们越多呢，他们就发大财。他们有这种观念，这个叫做成功的福音，或者来自于成功的这个神学。这种传道人将这种属于世俗的这种成功的观念呢，属于世俗物质上的这个得着呢，这种信息传讲出去的时候，他们以为这个投人所好，因为世界上人都喜欢听这种消息，他们以为把这些人带到了教会就是为了神能得着这些人的灵魂，其实他们是在传递一个属于魔鬼的，属于另外一种的福音。其实他们只是暂时给那些人一些鸦片，让他们得到一个暂时的假象。非常可惜的，他们让那些听众呢，失去了一个得着真正福音，一个真正真理的机会，因为他用假的信息来取代了那个真的信息。这种的传道人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2节跟23节所说的那种人。耶稣说，当那一天，就是等主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呢，会有很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在传道吗？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在赶鬼吗？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行了许多的异能吗？我们都在为你在做事，只是我们可能用了人间的一些方法技巧，投人所喜好的东西把那些人吸引来，我们动机应该都是不错的。可是耶稣说什么？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个是一种非常严肃的一个警告。可是我也相信，对保罗这个大有学问、出身非常好的这一个人呢，他也有属于自己的成功的神学，也有成功的福音。如果我们暂时把成功跟得着暂时把它放在一起的话，可是 保罗就会有一个所谓的得着的神学，得着的福音。可是保罗的成功福音或者是得着福音，跟世界上现在很多人所传讲的是完全的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点是保罗相信什么呢？我们在得着之前呢，我们必须先要愿意失去。我们必须要愿意失去。对世人来讲，这是非常矛盾的事。你怎么失去？失去之后，你怎么能再得着呢？这个就是一个神国的一个奥秘。事实上，保罗的成功福音或者是得着福音，也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因为耶稣就有同样类似的教导。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的24节到27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耶稣说什么？如果有人要来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当然，来跟从他的人一定想从耶稣那边得到一些东西。可是得到耶稣这从那边得到东西之前，他必须愿意先愿意失去舍己。耶稣接着说，因为凡是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耶稣从来没有藐视人的生命，否则他不会来拯救人。他知道你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欲望是要救自己的生命，可是我们救自己生命，往往以为我就是这边抓着抓着抓着，我不愿意放弃，就是救了。可是耶稣说，天国的道理不一样。天国的道理是，如果我们愿意为了耶稣跟他福音的缘故呢，必须要失去生命的话，你必得着那真正永不衰长的生命。耶稣接着说，人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可见生命对耶稣来讲非常重要，他才会说，人还能够拿什么东西来换生命呢？如果生命是没有价值的话，根本不需要提拿什么来换生命。就是因为生命太宝贵了。可是问题，当我们不断想要得着生命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已经逐渐的在失去了。耶稣接着说，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那个时候呢，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可见我们都期盼有一天要从那边得着所谓的报应或者是奖赏，这就是得着。你我在这个世上还是必须要有得着的。我们不是所谓的阿 Q 精神，做什么事都没有目的的，绝对不是。神要我们了解，我们的生命也必须要有所得。可是我们得的必须是那能够持久的、长久的。这个是一个得着跟失去。然后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中，我们会看到保罗教导我们有三种的喜乐。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失去的喜乐，主要是强调过去的一些的成就，一些好的，在世俗眼中看为是好的的成就。可是我们要借着愿意失去，为主的缘故失去我们过去的这些的成就呢，借此我们有新的一个价值观，什么才是有永恒价值的？没有永恒的价值的，我们愿意可以失去。然后呢，我们今天会看到得着的喜乐，主要是强调我们现今我们的追求。我们借着我们追求这个得着中的喜乐呢，我们就有新的活力。我们基督徒必须是很有活力的，不是奄奄待息的，就说好像是活也活不了，死也死不了那种人。我们基督徒是蛮有活力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要不断的追求，追求得着那个不可衰长的这个冠冕。然后我们下个礼拜会看到天国的喜乐，主要是强调未来的期盼。我们就借着 天国是我们追求得着的最高的目标。我们借着这个，我们有新的意象，在天国这个意象的当中，我们对这个世上的东西，我们会看得淡一点。当然，天国是我们最期盼要得着的，但是我们在得着天上的国，还有天国中的好处之前，我们必须先要能够愿意失去，或者是放下地上的国和其中的好处。在这边我打一个岔，我跟你们分享这个礼拜最厉害的所谓的得着跟失去。这个礼拜就是已经不止这个礼拜，是酝酿，从去年一直在酝酿的。如果你们大家对股票市场有了解的话，你只要打开新闻，那个 GameStop 这个是就是在 shopping mall 都会看到的卖那个电动玩具的这个的店，这个行业已经是过时的，所以已经在衰退的。结果呢，他们根据去年他们的股票最低已经跌到了大概两块多三块钱，他们叫做 junk stock， 是垃圾的股票。结果因为呢，华尔街那些人要得着的那些财团呢，那个叫做 hedge fund 呢，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就 hedge， 就赌这个股票会垮，就他们就赌的已经超过那个股票的数目字，如果股票只有100个 share， 他就赌了150个 share，他赌已经超过那股票在市场通行的这种数目。结果有一群叫做草根的投资者，草根的投资者他们叫网络就联合在一起，说我们要打倒这个华尔街的这些鳄鱼，那我们是草根，我们是叫做韭菜，我们要收割那些鳄鱼。所以这些所谓的蚂蚁兵团他们就组织起来，就拼命的不断的去买这个公司的股票。可是他买了就不卖，不卖呢，这些巨鳄呢当场没有办法兑现他们的 hedge， 结果当场在前一两个礼拜中，他们已经损失了几十个 billion， 这个事情吵得如火如荼。可是像我们现在世界上的人，有的人还要拼命要得那个会衰残的东西，可是呢，那些所谓的草根呢，看得不舒服。你们已经在金融风暴中，政府已经救了你们，你们愿意花那个危险的，不计任何代价的去得到别人失去的，结果呢，我们现在要来弄你们。所以呢，这个是最近呢，新闻被炒得如火如荼的。就让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世界上的人整天从起床到睡觉都在想要得着，不择手段的得着，要得着别人会失去的，他不愿意失去自己让别人得着的。就是我们就如今就生活在这一种的情况底下。可是保罗说要把我们的视野，把我们的意向提高一点，我们要提到天国的这个层次来看到这个世上的人在那边勾心斗角，整天在那边用的这个情况。多少人公司会因为这次事件破产，多少的草根总算肯定了我们这些草根集合在一起，虽然是小小的蚂蚁，我们蚂蚁的军团凑在一起，我们可以把大象都吞掉。这个就是像世界在这边斗来斗去的，这个是最极端的现象。牧师呢看了很多人太多的评论，是非常的精彩的一个，等于是一个戏剧化的情况，可以让我们想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在得与失之间整天都在那边挣扎着。关键是说我们得与失之间，我们必须，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儿女，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我们必须要提升到不同的层次来看这个世界上的得着跟世界上的失去。我们在腓立比书，我们一路的看，保罗有祷告中他能够喜乐， 他在监狱捆锁中，他仍然能够喜乐，他有盼望，有那永恒的盼望，有喜乐，他能够谦卑，他也能够顺服，他珍惜同工之间的喜乐，他也看清了失去中仍然能够喜乐。那我们今天要看到他得着的喜乐，得着的喜乐。那我们要了解，我们上个礼拜讲了那些的所谓的这些世界上一些的东西，有六样东西，那都是我们应该愿意放弃的。就是因为呢，保罗知道呢，这些事情以前对保罗是有益处的，可是他因为相信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找到了他，他因为基督的缘故呢，就把那些以前有益的东西都当作有损的。可见保罗的观念跟你我的观念都一样，价值观都没有什么差别。那些好的东西，世人吸引世人的东西呢，也是吸引他，也是吸引我们。可是当他被耶稣基督找到的那天，当耶稣基督的光照他的那天，他的观念就做有改变。保罗就立刻扭转，说原来那些以前我认为有益处的，我花了一生的心血都在追求的东西呢，今天在耶稣基督这个荣光底下就相形见色，那些东西是有损的。因为这些东西可能会阻碍着我，拖累了我去追求耶稣基督，就成为有损的。如果那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更爱耶稣基督的话，那不是有损的。主要关键是说，在我们取舍之间常常有问题，常常有问题。所以保罗要我们能够丢弃万事，不是为了丢弃的缘故而丢弃，而是因为丢弃之后，我们能够更清省的能够得着基督。所以我们要能够先愿意失去，然后我们就可以得着。当保罗在享受这个所谓失去的喜乐的时候，因为他真心的相信，在基督以外的一切东西皆无价值。因为这个世界会过去的，这世界上的房子、车子、金子、钞票，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一把火一烧过去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过去，这些东西只有短暂的价值，在耶稣之外呢，一切都无价值。同样的，保罗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他享受到失去之后的得着的喜乐，因为他相信什么？在基督里呢，他已经拥有了万有。在基督外，一切没有价值，在基督里呢，他拥有了万有。我们要常常问我们自己，我们生命中到底最有价值的得着是什么呢？在我们生命中真正的得着是什么呢？对保罗来说，他生命中最有价值的得着，就是在大马色的那一天，耶稣找到了他，耶稣得到了他，他也得到了耶稣。那他真正的得着呢，就是得着了基督。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神从无中创造了这个世界。既然是神创造的，神就拥有了这个世界上一切万有，神拥有了所有的东西，神拥有了沙地阿拉伯的那个油，神拥有了所有的矿物，所有的钻石，所有的资源，因为是神创造的，他就拥有。那我们又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等于神，就是神，所以呢，神呢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神，神拥有了万有，所以耶稣基督也拥有了万有。那如果我们能够得着基督，就是得着这个拥有万有的这位神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也就拥有了万有了呢？因此我们可以非常的肯定， 所有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已经拥有了万有。那当然呢，我们会说，那是不是我今天呢，阿拉伯的油田就是挂在我的名下呢？这个拥有的万有不是指这个意思。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就如此说，神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众人舍了，神连他自己独生的爱子都能够为你我舍去，神岂不也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神把耶稣基督都愿意为你我舍去，他还有什么东西他是舍不得的呢？当然在这个地方，保罗并不是用那种所谓的世俗的成功神学告诉我们，哦，我们信耶稣真的是一本万利，哇，有了耶稣我得什么就得什么。就所以说很多成功神学的就说，哦，我们得着耶稣的那天我们就发了，我们就发财了，哦，我们得着耶稣的那天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有人常常跟那些刚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新的信徒说，哇，你信了耶稣，你心有事成，你祷告什么就有什么，你买肉特一定中大奖，要什么就有什么，因为你得着耶稣了嘛，你得着了万有啦，什么都有。那得着基督是不是说我们的人生从此是一帆风顺，基督徒变成了刀枪不入，基督徒绝对不会得 COVID-19， 基督徒绝对不会得癌症，基督徒开车撞车也不会死亡，从楼上跳下来也不会摔死，一帆风顺，没有任何的困难，基督徒的婚姻不会有困难，基督徒的儿女呢，都是最乖的孩子，都是最优秀的孩子，是不是这个样子呢？这是世俗的得着，就是观念呢、啊。你得着了，你所有东西问题都没有了，难道是这样子吗？如果是这样子，为什么保罗会被下在监狱里？保罗应该是一帆风顺的，他为了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应该所有的那些军官看到他都会扑倒的，所有的监狱的门都会为他敞开的。事实上有这样子发生吗？那么保罗在这边所说的得着基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今天要借着很快的来从四方面来看得着的喜乐。我们首先要看到得着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得着了什么。得着基督包括了我们得着了基督的救恩，因为保罗在第三章第八节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什么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认识了他，然后呢，我就把万事就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了要什么得着基督。我们因为首先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也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愿意接受他成为我个人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如此我们就得着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临到了我。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经过的这个得救的过程，我们必须有个人得救的经历。基督救恩的宝贵就正如耶稣基督他自己所描述的，他在马太福音13章的44节，他用天国来做个比喻。他说天国像什么呢？天国就像一个宝贝藏在地底下，人就去找，结果有一天遇见呢，那个人就把这个宝贝藏起来，就欢欢喜喜的就回家，去把他一切所有的都卖掉，就失去一切所有的，只是为了买这块地，只是为了得着这块地。这个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是地底下所藏的这个宝贝，这个宝贝就是天国，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所以当我们得着基督，就是我们得着了基督的救恩。我们不仅得着了基督的救恩，我们也得着了基督的义。保罗在第三章第九节接着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为行了律法而得的义，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得来的义，乃是因为信基督的义，就是信神而来的义。这句话也可以把我们告诉我们，基督的义跟信神而来的义就是一样的东西。所以基督就是神，我们再一次的告诉我们。所以当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呢，同时神就把基督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这个义就是因为我们相信神而来的义，神把他的义附庇在我们的身上，并且得以在他里面。这句话第三章第九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他原文的意思是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被遇见。被遇见呢，没有被翻出来，或者是被找到。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意思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话，有一天会被神遇见的话，神找到了我们。这个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三节就说了，意思说我们赤身肉体，那我们如果穿上一个义袍的话，我们穿上耶稣的义的话，被遇见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至于赤身了。意思说我们要把世上的这个污秽脱下，我们要把我们自以为义的这个东西脱下，要穿上因为信了耶稣基督而来的这个义穿上的。所以当我们被神遇见的时候，哦，原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这个义袍，所以被神遇见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因为赤身露体而感到羞愧。在这里我们就立刻就想到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因为犯了罪，他们原本是赤身露体的，不以为羞耻，因为他们犯了罪，他们的眼睛打开了，看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他们以自己的义来决定说赤身露体是不好的，所以他们觉得羞愧。所以当他们听到神的脚步声的时候呢，他们就用自己另外的义去织了所谓的无花果树的叶子，织了衣服遮盖自己的身体。结果神说怎么样呢？神要必须宰了一只动物，可能是山羊，把它的皮剥下来附皮在他们的身上，遮盖了他们的羞耻。这个就是神用耶稣基督的义呢来附皮在他们身上，也同样的要附皮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得着基督的义。得着基督还有一个意思，就得着基督复活的生命。在第三章十到十一节，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我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得以从死里复活。所以神不只是把他的救恩给了我们，也不只是把基督的义呢加在我们身上，神也要把基督复活的生命还有他复活的大能来赐给我们。当然基督复活的生命呢，我们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死人要复活，死人要复活之后得着那永远的生命。可是就在今天，在今天2021年，神也要把基督复活的大能赐给你，赐给我，借着从死里复活这个能力呢，使我们软弱的得以刚强。那这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呢？简单的，我们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做个例子，我们不论是夫妻之间的关系，或者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朋友之间的关系，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些的事情，这关系已经变得冷淡，变成死掉的一般，冷冰冰的关系决裂啊，像死掉的一般。可是耶稣基督在今天要把我们这个死的关系呢，借着一个他来的能力呢，使这个死的关系再一次的复活，再一次的恢复。所以神要使我们做和平之子，就是把在死人当中要恢复那个死的关系，要重新的恢复。这个就是靠耶稣复活的大能。当然这个大能是如何来做呢？就是靠着你我能够饶恕人，你我饶恕人。我今天这几天听看到一句话，他说婚姻，他是讲婚姻，他说婚姻是一个快乐的婚姻，必须要靠两个愿意饶恕的人组成的。一个快乐的婚姻必须要靠两个愿意饶恕的人组成的。这个饶恕的能力哪里来呢？就是耶稣复活的大能。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饶恕了这些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都不知道。可是耶稣死复活之后呢，他又饶恕了三次不认他的彼得。所以彼得就靠着耶稣这个饶恕的大能，耶稣这个复活的大能，他能够放胆的去传福音，即使走上十字架的道路都不会阻止他。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当我们得着基督的时候，我们同时不只是未来会得着基督复活的生命，就是我们今天也要得着基督复活的大能，借着他的大能，我们可以与人和好，已经死掉的关系我们可以恢复，这一个都是复活的大能。然后呢，得着基督得着我的，或者基督所要我得着的，这一句话非常的绕舌，在第三章的十二节，他说不，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一切了，我已经完美了，我已经完全了。他说不是，我还没有，我乃是竭力的去追求，一生一世都在那边努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所以得着我的。这句话很难解释，所以可是有括弧说，所以得着我的就是所要我得的，意思是说基督，我不只是得着了基督，基督也要得着我。不仅是基督要得着我，基督也希望我能够有所得，就说基督对你我也有一个期盼。所以这一句话往往是强调我们基督徒跟耶稣基督属灵生命的联合，属灵生命的联合。因为呢，今天就是在今天，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们每一个人的期盼，神对你我都有一个盼望。神不是说今天救了我们啊，你就随随便便哪一天天堂见，拿了门票不要忘了到时候来天堂见神。不是，神今天救了你跟我，我们余下的日子，余下的生命呢，神对你我都有一个期盼。就好像父母生下了孩子，不是让他任意他去那边自生自灭，都不断的希望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有所期盼。神对你我的期盼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说我们得着了基督的救恩，是不是就算了呢？可是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让基督来得着我？我们愿不愿意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失去一些东西让他得着？我们愿不愿意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饶恕人，让耶稣能够得到那个人？我们愿不愿意？ 然后我们今天得着了基督的义，那我们今天的生命有没有活出基督的义来？有没有活出基督的义来？我们常常说，我们基督徒是主张主持公义的，可是我们的公义是不是有真正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流露出去？还是我们的公义是充满了刺，充满了毁谤，充满了对别人的伤害？耶稣基督的义有没有在我们今天的生命中一点一滴的流露出去？然后我们得着基督复活的生命之后，我们的生命今天能不能活出基督复活的大能？这一些都是神在地上给我们的赏赐，我们今天都可以有所得着。我们不要认为做了基督徒就是有一天到云天上，在云彩中跟天使在那边弹琴，在那边无忧无虑的，那个是世人的假象。就算我们今天在地上，神也要给你我奖赏。我们能不能让基督得着我们？现在是报税的时间到了。最近呢，我们都会收到一些的信件，就是说一些的组织，说我们过去一年2020年支持他们组织多少。那我相信报税的时候是对我们基督徒呢一个审查的时候。我们在报税的时候有收入，有奉献。收入是我们从耶稣那边得着神给我们得获财的能力。我们奉献呢是能够让耶稣能不能得着我一部分的奉献。这个是一个最这个数目字不能欺骗人。这报税的时候数目字不能欺骗人，我们得了神的恩典有多少，我们愿意为神国的缘故呢能够失去多少，让耶稣得着我多少。义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所支持的一些的东西是不是真正的流露出基督的义来。我这几天看有一篇就是文章说，我们现在的所谓的保守的福音派的基督徒，已经在普世中的基督徒圈呢，已经失去了信用 credibility。我们这些所谓的在美国的福音派的保守派的呢，在这次选举的前面跟后面，即使到今天呢，我们在世人的信徒中已经成为非常的丑陋。这个是对美国的福音派的基督徒打了一个耳光。因为我们一直说我们是为了耶稣基督的义，可是我们所流露出去的是比魔鬼还邪恶的邪恶。这个是牧师很不客气的要对这个福音派做这个所谓的批评。我们耶稣的义我们是不是有流露出去？然后呢，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能不能够借着他从死里复活，能够懂得能够彼此饶恕？这一些都是今天神要在这个地上给你给我的奖赏。我们不需要等到天国才享用，因为他是说基督要得着我，基督所要我得的，耶稣基督对你我都有一个期盼，都有一个标准，希望我们在得着他之后呢，也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生命中有一些东西是他所期盼的。然后得着基督的意思也包括得着天上的奖赏。保罗说什么？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有一天 耶稣基督会跟众天使从天降临的时候，我们所有信他的人将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他就会按照我们在地上的工作，我们在地上能够让耶稣基督得着了什么东西，来审判你跟审判我。审判之后呢，他就会给予奖赏，奖赏对那些又良善的，对人良善的，能够对人有 goodness 的，能够对人能够有慈悲怜悯的人，然后对神有忠心的人，有那个 faithfulness， 对神能够忠心到底的人，神都会给予他这个奖赏。这个奖赏是人夺不去的，这个奖赏也是你我不能欺骗来的。如果你我可以按着伪装，认为我在公司能够按着伪装能够骗骗老板，我在政府机关能够骗骗东西，我可以骗骗政府等等的。可是如果神可以被你我的虚伪来欺骗的话，他就不是那个全知全能的神。所以你我有一天在神面前要赤露敞开，我们在地上能够为主付上的，有一天他按着这个来奖赏我们。这个就是得着天上的奖赏，这个就得着基督。我们如果没有得着基督的人，哪里来的天上？哪里来的天上？我们没有得着基督救恩的人，哪里来的天上？你连天国的门都进不去，哪里再谈到天上的奖赏？唯有当我们被得着基督的救恩，当我们得着基督的义，当我们得着基督复活的生命，当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基督能够得着了我能够让基督得着我的一些的好处，我能够让基督得着对我的一些的期盼，我能够达到耶稣给我的这些的标准，如此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得着这个天上的奖赏，这个就是得着基督的意思。这个时间的关系，那我就要今天可以早一点，我就停在这个地方，我再讲一下得着基督的步骤，我就分两段。得着基督的步骤，得着的基督的步骤呢，有一个程序要借着认识。保罗在第三章的第八节，他这么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事实上，这一句话呢，保罗说这句话呢，我们要了解，保罗对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呢，他是颇有研究的，所以耶稣基督的一些观念呢，他深植在他的心中，只是他用不同的话来表达。因为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第八节这句话，跟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6章的23节所说的是非常的相同。耶稣说什么呢？我们刚刚在前面已经提到了，耶稣说人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在这里呢，腓立比书三章八节跟马太福音16章的26节有两个字是在原文中是同样的。保罗所说的丢弃万事的丢弃，跟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说的赔上呢是同一个字。所以丢弃呢也就是赔上的一种观念，就是失去。 然后保罗说得着基督的得着呢，跟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说的赚得呢，也是同一个字。所以得着呢，也就是赚的意思，我赚到了。丢弃呢，就是我又愿意赔上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这个观念。保罗呢，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世界跟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不能共存。如果我们要一心的要得着世界呢，我们可能就会失去了基督，就不能得着。如果我们要一心追求得着基督的话呢，有的时候呢，我们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呢，能够放弃或者是丢弃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跟基督对我们来说，往往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所以呢，我们再回去看这一句，就是说对保罗来说，他说耶稣是至宝，我为了能够赚到耶稣，我愿意赔上万事，我愿意赔了，赔了都没有关系，只是我为了赚到耶稣基督。可是耶稣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这世界上的人，大部分人都是什么？他们想要得着全世界，他们要赚得全世界，可是他们的下场是什么呢？他们是丢弃了，或者是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可见，万事跟基督或者是全世界跟自己的生命呢，在有些时候是不能共存的。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一心一意的想要得着全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丢弃了自己的生命。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例子，太多的例子，比如说是亚历山大大帝，年纪轻轻的，他已经靠着他的武力呢，已经赚得了，已经得着了当时的整个欧洲。他得着了，赚得了全世界，可是他30多岁，他却什么？丢弃了，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据传说中，他死的时候，叫人家把他放在棺材的时候呢，棺材呢要摆两个洞，要把他的手从那两个洞伸出去，让人家看看什么，这一双手曾经赚得了，曾经得着了全世界的这双手，今天是两手空空的，赔上了，丢弃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是残酷的事实，我们必须能够愿意接受。这个在保罗跟耶稣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耶稣是告诉我们说，大部分的人都拼命要得着全世界，非常可惜的，他丢弃了自己的生命，那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来换宝贵的生命呢？能够 拿什么呢？那保罗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哎呀，我认识了耶稣基督，这是宝贝啊，我为了要得着他，我为了要赚到基督呢，我好像生意人一样，我愿意赔上我的万物，赔上我的一切，只要赚到这个耶稣基督。所以呢，在这里有一个另外一点非常有趣的，就是丢弃在原文中就是保罗所说的有损的，有损的就是丢弃，是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有损的呢是一个观念，我把万物当作是有损的，没有益处的，因此呢我才能够舍得去丢弃。所以有损的是一个观念，丢弃的是一个行动。所以如果我们先没有这个有损的观念或者是这种认识的话呢， 我们绝对舍不得去丢弃，所以我们就不会有丢弃的行动。所以我们很多的行动呢，往往都是因为观念正确在推动。那我们有一些不正确的行动呢，就是往往一个错误的观念在推动。所以保罗能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这个观念呢，他就能够为了耶稣呢，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这个行动。这个有观念到行动呢，完全是因为呢，他遇到了耶稣基督，他对耶稣基督有所谓的真正的认识。你我有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认识，不只是我们头脑上知识上的认识哦，耶稣基督这个人存在，耶稣基督人这个人曾经好像说过这些话等等等，这个不是真正的认识。认识呢，是我们跟他有个人的关系，是属于个人的，不是说牧师这么说我就这么相信，牧师这么解释，或者是有名的这个讲员这么说我就相信，而是你自己个人有没有体会到认识到耶稣基督，然后呢，耶稣基督跟你的关系是什么？还是遥遥远远的哦？历史中曾经有这个人物，是关系上的认识。我们要了解基督教就是基督，当你把耶稣基督从基督教拿去的话呢，那个基督教只是一个世俗的一个信仰而已。基督教只有耶稣基督。这个世界上现在很奇奇怪怪的一大堆，统一教啦，什么教啦，就把基督呢放在其中之一。你要拜佛也无所谓啦，你拜阿拉也可以啦，反正观世音啊、菩萨都可以，耶稣嘛只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先知，反正你所有的都信，乱砸也砸对一个啊，通通都好，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基督必须是排他的，有基督就没有弥勒佛，没有其他的，有基督就没有这些，有那些就没有基督。所以基督教就是基督，除了把基督拿掉的话，这个教是死的；把基督的义拿掉的话，这个教是不公义的。所以我们知道救恩必须要透过你我个人在关系上、个人上认识基督而得着。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救恩是不能遗传的，不能遗传的。非常感慨的，现在在美国呢，很多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他的救恩是遗传来的，他以为他生在基督教的家庭他就是基督徒，他以为他生在所谓的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他只要是美国的公民他就是等于基督徒。这个是绝对的错误。基督的救恩必须是借着你我个人在心灵上认识耶稣基督，与他建立个人的关系开始。有如此的认识，我们才能够对把万物当作是有损的。我们有有损的这个观念呢，我们才能够舍得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已经放弃丢弃赔上万事，因为那些东西比起耶稣基督这个至宝就只是个粪土一般的价值。这个是认识，在圣经中讲的很多的认识中的认识，就是最早讲到的认识，就是 亚当认识了夏娃，所以他们生下了孩子。所以这个认识是孩子跟父母之间的认识，亲情之间的认识。这种认识是丈夫与妻子之间的认识。并且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认识的对象呢，他不只是说是基督啊，他不只是说基督耶稣啊，他是说我的主，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我的主是他认识的精华，他不是只是知道有这个基督耶稣这个人观念，他要这个认识是基督耶稣是我保罗的主，他是我的主宰，他是我的救主，这个是认识。所以我们常常以为把得着基督耶稣当作太简单了，哦，就是信了耶稣就这样得着。可你要了解，我们是否有把耶稣基督当作我的主，他是我的主人，他说一我不说二，他说向右我不向左，这是我的主，他说的一切不需要得着你我的同意，不要他给我们的命令不是让我们来参考的。我们现在多少时候把角色颠倒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魔术瓶中的那个精灵，我抹一抹呢他就跑出来，我叫他往东就往东，我叫他往西就往西，我叫他降雨就降雨，我要叫他投票选举这个党派赢，这个赢，这个战争这边赢那边输，变成我是他的主。可是这个不是认识，这是完全不是认识。真正的认识要知道耶稣是这位伟大的神，我们是多么的渺小，可是即使在我们的渺小当中，他都愿意从天上降下来，只是为了要来拯救你跟我，只是为了要我们能够借着相信他，相接受他是我的主，我的救主，他就要把他的义袍加附在我们的身上，他就要把那个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他对我们今生仍然有所期盼，他爱我们，他对你我有期盼，然后呢他多么期盼有一天在天上神在奖赏的时候呢，你我都能够站立在他的面前，他可以跟我们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享受天上的这些荣耀，享受那个永恒的喜乐。这个就是我们得着耶稣基督必须要流露出的喜乐，得着。可是牧师重新在讲，一个笨人，这个人绝对不是笨人，他愿意失去那些他不能保留的，可是为了要得着那个他不会失去的，这是 Jim Elliot 所说的名言。那透过这些就是真正的认识。所以我们得着基督的第一个步骤呢，我们必须好好的认识。今天我的信息就要停在这里，我们下礼拜主许可的话我们继续，就是说我们得着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得着基督，我们愿意根据有一些的步骤，我们首先要透过先认识耶稣基督，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真正的与他有一个个人的关系，真正的 把他的话当作话，真正的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居首位，他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那这一些呢，是我们要得着基督，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世俗的观念扭转过来。尤其在这个疫情的过程中，多少人有所谓的物质上的失去，多少人甚至可能有生命上的失去。我们一个好朋友，一个李牧师在玛丽兰，他们有一个老姐妹，80几岁，在冠状病毒中，过去这个礼拜，失去了生命。可是你我迟早要走上人生这个道路，只是明天、明年、下十年、下20年，我们早晚必须走这个人的道路，人的结局。可是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认识？当我们在走完人生道路的时候，耶稣在另外一头在迎接着你跟我。这个就是真正的认识，这个不是迷信，这个不是我高大学同学常常批评基督徒的说叫做 secret wish， 一个神秘的一个愿望，这个不是愿望，这个是神给你我的保证跟应许。神说只要我们认识了他，他绝对不会放弃我们。妇人即便会忘记吃奶的孩子，可是神绝对不会忘记我们。这个是神给你我的应许，不是我们虚构出来的一个假象，自欺欺人的假象。牧师不需要用假象来给你们一个暂时的这个好像吸点大麻一个麻醉。所以人家常常批评基督徒说，基督教说是一个什么无知百姓的鸦片。不是，我们讲的是真理，真理才能够让我们得着自由。你我的自由不是放纵情欲的自由，你我的自由是我们愿意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愿意能够赔上，愿意丢弃这个属世的这些东西。可是我们能够有自由中，我们能够得着，我们能够赚得那个在天上这个永不衰长的东西，这个就是真正能够认识神的人有的观念。神要借着让我们得着耶稣基督，逐渐的更加的来认识他，借着认识他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我，认识你我实在有这种倾向，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因为罪吸引我们的关系，我们有这个倾向远离神。可是我们要不断的来认识他，不断的在神的话语中，我们彼此来鼓励，彼此来劝勉，我们彼此来提醒。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的人一样。我们必须要每一天，就在今天，我们彼此要鼓励，彼此来劝勉。这个世上太多引诱我们的，可是神要我们借着得着耶稣基督，能够得着那最好的。我们就求神来帮助你跟我，我们在这个道路中，我们一同的来鼓励，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来祷告祈求。首先，我们实在是很少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求神你来鉴察我们在过去的日子中，我们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我们有没有什么得罪了神的地方，而得罪了我们的朋友、弟兄、姐妹、亲人的地方，我们就求神你一一的来饶恕我们。 来怜悯我们，来赦免我们，来医治我们的生命的破口，来医治这个地。我们在这个百姓困苦的当中，我们在向神呼求，呼求你来拯救我们，让我们从这个困境中能够归向神，归向你这位真理的神，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杂音能够关闭，这个世界上虚假的信息我们能够躲避。主啊，我们就求你来垂听，我们也为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每天生活的需要，我们来向神来祷告祈求。软弱的，求神给他们刚强；缺少智慧的，求神你赐给他们属天的智慧。要做一些决定的，求神你让他们做出最正确的决定。我们就求主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